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集人生三个礼拜后露面，传闻未平息，越演越烈。乌克兰首次承认使用美制武器炸毁俄桥梁，快速调兵，美军新演习对抗中共战争威胁。香港剑击代表蔡俊彦揭队友每月零用钱只有2500元，出国参赛要自费机票食宿，一日后清空贴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隐身三个礼拜后露面，传闻未平息，越演越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隐身长达21日后，在19日终于公开露面，打破之前有关他中风和党内发生政变等各种传闻。而在习同越共总书记苏林在会晤时，中共官媒延迟了几个钟头才发布两人的近距离图片和画面。这个反常举动不单止未能平息外界猜测，反而让各种传闻越演越烈。1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为到访的越共总书记苏林举行欢迎仪式。中共喉舌新华社当日上午10:34发布一则快讯，但未有附上任何图片。之后央视新闻在10:38发布一段只系得两句话的简短报道，配图却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外景，而不是习同苏林的合照。而央视在当日下午3:00前的各节新闻中，罕见地只是播出欢迎仪式的远距离镜头，画面中的人像模糊，难以分辨是否习近平和苏林。相比之下，随行的越南媒体就迅速发布了多张习夫妇和苏林夫妇的合照，以及两人检阅仪仗队的近距离画面。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亦发布两人的近距离照片。这个异常情况即时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大量猜测和讨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习近平见苏林，新华社和央视都发快讯，但没有相，越南发了照片，哪个能解读习的形象面上有什么玄机不发照片？有网民就在 X 平台质疑，会见苏林的可能是习的替身，不是不会搞这种距离200米以上的远距离拍摄，好像两只蚂蚁，新闻史上闻所未闻。另一名网民就发帖说自己是作为一个多年来在一线电视摄影记者来判断，第一个可能性是上层统一要求禁止拍摄，第二是本人健康问题禁止拍摄，第三是非本人现身而禁止拍摄。还有网民将越南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截图和新华社的图片作对比，认为下巴、眼、耳朵和颈等部位存在差异，两个媒体报道中的习近平不是同一人。有网民就质疑说，奇怪了，习见苏林的影片由中新社发出，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到了接近下午4:00，新华社先一次性发布了9张习欢迎苏林和双方会谈的相关照片，其中既有远景亦有近镜。这些照片随后被中国各大媒体和网络平台广泛转载，直到傍晚6:00，央视新闻先首次播出习同苏林的近距离镜头，并在当晚新闻联播以头条形式大幅报道事件。外界普遍将习这次露面视为辟谣的机会，但官媒的反常表现却引来更多质疑。以往当有重要外宾访华并由习主持欢迎仪式或会谈，或者是习出访参加重要活动，中共官媒通常会迅速播出快报，并提供习的近距离特写。这次官媒一反常态，延迟发相和画面，并一度避免展示习的近镜，进一步加剧外界猜测。旅美时事分析人陈破空说，习的露面是意料之内，不足为奇，但是这次露面不单止未能消除外界疑虑，反而引发更多质疑。 陳珀康在21號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黨媒在處理歡迎儀式和會談方式和越南和其他國際媒體做法截然不同，這個本身就引人疑惑。他認為中共官媒之所以採取這種處理方式，是因接到上級指示，尚未確認習的身體狀況是否正常，或是否會在過程中出現意外。如果習病重，他可能會在歡迎儀式或會談暈倒，因此官媒選擇用遠景，讓畫面中的人顯得好像螞蟻一樣小。另外，陳珀康亦說習為蘇林舉行的是午宴而不是晚宴，他說正式歡迎晚宴是國家間的慣常禮儀，午宴只是工作餐。中共的報導中甚至出現習的夫人彭麗媛和蘇林夫人茶聚的圖片，卻沒有任何午宴畫面，這個說明習的身體狀況或無法支撐到晚上，因為晚宴規模夠大，持續時間亦夠長。陳珀康的結論是，這種總意象並不能夠證明習近平沒有出事。烏克蘭首次承認使用美製武器炸毀俄橋梁。烏克蘭在21號首次承認軍方使用美國製造的武器炸毀俄羅斯多座橋梁，以鞏固它在庫爾斯克地區的成果。與此同時，莫斯科方面就加強在烏東的攻勢。烏克蘭在一份聲明中說，在破壞俄羅斯庫爾斯克地區的後勤設施行動中，使用美國製造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這個是幾乎首次在官方聲明中承認在俄境內使用該武器。華盛頓沒有直接評論在俄境內使用美製武器一事，但就說美國的政策沒有變，烏方是在度抵禦俄進行的全面入侵。據烏克蘭特種作戰部隊發布一條影片顯示，庫爾斯克地區多個浮橋道口被炸毀。據俄官方報告，烏克蘭至少摧毀了塞姆河上三座橋。烏方就聲稱幾乎在庫爾斯克地區已佔領92個定居點，面積超過1250平方公里，還聲稱獲得的領土面積超過了莫斯科今年在烏克蘭佔領的領土面積。基輔智庫機構烏克蘭國家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別列斯科夫就說，炸毀橋梁和浮橋將有助於烏沿河建立防線。他在國家電視台的評論中說，這個是個機會，可以讓防線更穩定系統化，還可以隨時擊退俄羅斯的進攻。而俄方就多次表示烏克蘭的攻勢已經停止。快速調兵，美軍新演習對抗中共戰爭威脅。美國空軍高級將領近期透露，空軍正是策劃一次大規模新型演習，重點是從美國本土、阿拉斯加、關島和夏威夷迅速調集部隊，建立西太平洋空中力量。這項計劃旨在讓美國空軍更好應對針對中共日益加劇的戰爭威脅。綜合空軍和太空軍雜誌以及商業內幕在20號報導，上個禮拜五，空軍參謀長亞爾文將軍在由哈德遜研究所主辦的一次演講中，討論空軍新的 Reforpad 演習計劃的一些細節。該訓練計劃在明年夏季進行。Reforpad 是重返太平洋部隊的宿舍，名稱源自冷戰時期 Reforger 軍事演習，後者以重返德國部隊命名。 Reforpad 夏季演習在今年2月首次宣布，是空軍重新優化大國競爭項目的一部分，當時未有透露細節。亞爾文在16號講話中透露演習的名字和意圖。亞爾文說，美軍將從阿拉斯加、夏威夷、關島和美國大陸各地部署，在西太平洋某地進行為期14日的演習， 他解釋說 ,REFORPAC 演習是美國空軍計劃恢復冷戰期間進行的大規模演習的一種方式。他強調這個是必要，因為美國將重點轉向和中共的大國競爭。空軍高層之前表示，演習將涉及多個作戰司令部和空軍部門，包括美國戰略司令部、美國北方司令部、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和空中機動司令部人員。艾爾文又說，美國空軍飛機首要任務是隨時做好準備，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作戰，在面對中共等敵人時，沒什麼是安全。中共持續在南海和台海進行挑釁性行動，而在南海，中非南海衝突日益加劇，至少撞船三次。禮拜一，菲律賓表示，兩艘海岸警衛船在前往兩個島嶼為菲方駐守人員提供補給途中，在仙賓礁附近遭遇中共船隻非法攻擊性操作。美國國務院譴責中共蓄意撞船，造成菲方船隻損壞。香港劍擊代表蔡俊彥，其隊友每個月零用錢2500元，出國參賽要自費機票食宿，一日後清空貼文。奧運熱潮過後，香港運動員的收入亦受到關注。目前香港全職運動員現時每月資助最低是7130元。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恥早前形容該筆是零用錢，說法引起爭議。而香港劍擊運動員蔡俊彥20日就在社交媒體上列出他的隊友一年收入和支出，顯示每次參加比賽的支出包括機票、食宿和報名費全部自費。若平時三餐在體院吃，扣減支出後，全年的零用錢是30000港元左右，亦即是每月約2500港元。港隊花劍隊成員蔡俊彥在 Threads 上發帖，列出隊友一年的收入和支出細項。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5月期間，每月獲最低資助7130元收入的花劍運動員，年薪是85560元。支出方面，若三餐只是在體院食，食宿費用是零，而一年6次比賽支出就大概55000元，當中包括食宿、機票和比賽報名費。不少網民在貼文留言大表驚訝，說還以為比賽的支出是阿公給，原來全職運動員要自費比賽，400元一晚的酒店睡不睡得的，凍飲加2元都不敢啊。蔡就回應並解釋說，一般只有香港排名前4名的全職運動員會得到資助，而前12名得到資格成為全職運動員，一般5至12名需要自費。當然他們可以選擇留在香港不打比賽，但這樣的話當運動員就沒什麼意思了。事隔一日後，他再發帖強調貼文中的收支情況是指他隊友而不是他個人。他就說只是希望大家關注到部分隊友面對的情況，希望他們得到更好待遇。之後蔡俊彥整個 Threads 被清空，原因未明。翻查資料，蔡俊彥在成年男子花劍項目的世界排名曾經穩居前10名，到了2022至2023年度下滑至第23位，現時是世界排名第20位，香港排名第1。他早前受訪時表示，劍擊運動員是每年簽約，並會因過去2年的比賽戰績而調整薪酬。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